讲到的是传道书，对吧？那我们再继续看传道书。我们今天经文是第七章，传道书，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七章，我们看第一节一直到十四节。传道书第七章，来读，我先读，大家再读。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：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忧愁强如喜笑，因为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
内人心在快乐之家，
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
愚昧人的笑声，好像说笑笑的报声，这是虚空。
勒索使智慧人变于为愚莽。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
事情的终于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在你忍耐的胜过骄傲。
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
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是什么缘由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
智慧和产业并好，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。
因为智慧庇护人，好像银钱庇护人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是知识的益处。
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
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，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为的是叫人查不出真后有什么事。
好，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叫做人生的选择。其实人这一生呢选择的事特多，当然了，你刚出生的时候你还选不了啊，那谁替你选呢？那父母就替你选了啊。所以一出生的时候，那你穿什么衣服，睡什么小床，我们的父母就开始为我们选啊。选完了以后你开始长大了，稍微大了一点就要开始上幼稚园，一上幼稚园呢，那我们的父母就要选到底哪一个幼稚园比较好，对不对？那再大一点要上学了，我们的父母又开始操心了，为什么呢？要去哪一个学区。所以呢我们华人呢都比较很早就开始选了，为孩子提早选学区。所以我们湾区的房子为什么那么贵，就是这么原因。好，那因为选区大家都在那儿拼命为孩子选学区，所以那个这个优才选。等你这个中学毕业了，那这个大部分的情况就开始由你自己选了。那现在的父母很少有太过啊什么霸道的，好，太主观的不行了啊，叫尊重孩子啊，就学会了，现在都是现代人啊。所以呢就问孩子你想读什么呀，那个孩子呢也别说哈，我有孩子哈，我现在问他们，他们说不知道。哎呀我的天哪，你咋不知道？那我就替他那说了，替他说，他说我也不喜欢。所以呢麻烦了，给他选，他还选不出来，最终还得选一个，选一个专业啊，去选一个大学，就去上学了。那读了四年真的留给你选了，找工作呢父母没法替你找啊，那自己找工作，到底是留在湾区好呢，在父母身边呢，还是离开家越远越好啊？这就是选择啊。有些孩子又非得要离家越远越好，到纽约去工作啊，也住在那边，那这个一年见不了家人两次，所以呢就选择。那工作了一段时间，那人生要干什么了？啊，要准备成家了，所以呢又要选，选什么？ 哎呀，选男朋友女朋友，这个麻烦大了，这个父母又开始那儿操心了，这现在又管不了，这种事现在都还管不了的。结果怎么办呢？突然间有一天电话来了，就说，哎，我有一要带一个人来跟你，哇，这个家里都开始紧张了，从来没见过哈，要选择。那选完了，这个终于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干什么？又开始我刚刚开始说的选择。其实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，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，人不断的要为自己、为自己的家庭做决定。中国古代有一个王，这个王很出名，叫做纣王。纣王呢，其实历史上据说啊，开始当王的时候还挺不错的，啊，这个文公武治啊，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所以的做的还是有声有色，啊，所以呢，众人也拥戴，这个百姓拥戴，这个大臣们也很这个支持，所以呢，国家也很稳固。有一天，这个有呢远方的蜀国呢，给他们上贡。上贡的时候呢，供了一对象牙。这个中国没有大象的哈，所以呢，远方来给供大象牙的话，那都是珍贵的不得了。所以当时呢，他就做了一些东西，做完了东西以后呢，还剩下一点，剩一点呢，他就说，他就让人呢，哎，这个打造了一对象牙筷子。当然了，用象牙做出来的筷子绝不会像我们家那木筷子那样哈、啊，四四方方的什么都没有哈、啊，一定上面还要怎么样？哎，雕刻的漂漂亮亮的，啊，可能还镶嵌一点什么东西，所以用起来的时候觉得哇，珍贵的不得了。他打造完这对象牙筷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大臣听说，这个大臣呢就跑到他的面前跟他劝告。他说：“大王啊，你不应该用这个象牙筷子吃饭。”他说：“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一个大王连用一对象牙筷子都不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可以。”我告诉你原因。他说：“你说吧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如果你用了象牙筷子吃饭，从此以后，你再也不会用木筷子吃饭了。”他说：“当然了。”因为你用了象牙筷子吃饭，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，用象牙筷子吃饭，用那个瓷碗呐、啊，啊，或者是那个土碗，土烧的那个哈、啊，那个瓷碗，就跟你的象牙筷子不配。所以呢，你就觉得，要配你的象牙筷子，一定要用什么碗？要用玉碗。上好的玉做玉碗，所以呢吃起来才有味道。等你用了象牙筷子用玉碗的时候，你就会突然间发现，这桌上摆个菜肴，粗茶淡饭不行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山珍海味，所以呢也不可以。当你用上象牙筷子玉碗，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的时候，你突然间发现，我坐着吃饭的这个宫殿呢有点不称，所以呢就开始要大兴土木。那个时候你就会穿上绫罗绸缎，大兴土木，天天奢华宴乐了。哇，这大王一听了就不高兴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拿一个象牙筷子，你就讲出这么一大堆的道理出来，啊，打出去！哎，把那个人打 这是历史上一个故事。后然，果不其然，纣王天天奢华宴乐，欲望不断的扩大，成为历史上最最最坏的一个王。当然，最后他在这个家败国亡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选择一旦错误，终其一生后悔莫及。今天我们讲到的传道书，传道书讲什么？传道书就是传道者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。传道书一共12章，第一章一直到第6章前半段特别讲到传道者的寻找，第1章到第2章讲到他寻找自己的生活，从自己的生活里去寻找。他是谁？他是王，所以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，他尝尽了所有的享受，最后他的结论是人生是虚空的，就是没有意义。后来从第3章一直到第6章的时候，他又再去其他的方面，也就是他的国民别人的生活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，他找了半天，最后也是没有人生的意义。所以到第7章的时候，他话锋一转，传道者毕竟是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啊，他在为底下的人要听他智慧言语的人来讲道来讲论，所以他讲完了我的寻找以后，他话锋一转就转到了一个劝告。第7章一直到12章，他智慧者发出了一连串智慧的劝告。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智慧的劝告的一个开始，希望听者可以选择一条智慧的人生道路。如果你们仔细来看这段的经文，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不断的强调有一个词汇不断的出现，就是什么什么强如什么什么。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比什么要好，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更好。那个意思就是人生的道路上好像前面有2条路，传道者在这里劝告人要选择这一条路，不要选择那一条路。人一般的人都愿意走这一条路，但是智慧者劝告说人们都走的这条路你不要去选，你要选一条人们都不去的一条道，人生道路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般世人选择什么。一般世人第2节，一般世人选择的是宴乐。这个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人最重要就是吃喝啊。这个很多人哈，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哈，很多不同民族的人都说我们中国人是吃的民族，对吧？啊，因为我们中国人特会吃哈，什么东西都吃。我记得我认识一个这个老外的宣教士，他第一次到中国去，啊，去这个培训。他培训的时候，那些中国人都特坏，你知道吗？就完了就带他去吃，尝遍所有的东西，啊，他就吃的时候呢，啊，先不告诉他，他说你觉得好吃不好吃？你看。完了以后呢，他说嗯，尝一尝，每一样都尝一尝。他说不错，都挺好吃的。那他说到底是什么？完了就给他讲，讲完了以后，他差点就跑到厕所里就把他吐出来了。哎呀，他说真的，后来回来以后就跟我讲，他说哎呀，真受不了，你们中国人真能吃啊！我说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们中国人非常会吃，可以把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做得很好吃。当然了，他说我们美国人没有这样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也别那么说。那个法国人还吃蜗牛呢，啊，那不也一样吗？啊，反正大家都会吃就是了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很爱吃，这个是没什么错的，啊，这个吃其实是不是一个坏事？啊，我刚才看你们的周报上写的这个感恩节快到了，啊，你们又开始准备要怎么样？吃，哎呀， 这个中国人凑在一起不吃那是差一点哈、啊，凑在一起一吃大家的感情就近一点，所以如果有机会跟你们再吃一次，你看我跟你们就开始认得了，就变成好朋友了。吃喝是什么？吃喝是一种享受的。那吃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中国人会吃。喝是喝什么啊？现代你要是这个聚餐的时候得有谁来准备一些喝的，那准备什么喝的？
水。
教会里好像不太合适哈。那我们在教会里聚餐的时候喝什么？可卡可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呀，尤其小孩们特别喜欢啊，啊，我也很喜欢啊，但是不敢多喝啊，喝完了胖。古代没有可卡可拉，对不对？那古代喝什么？
葡萄酒。
那个不像我们这个还煲汤的哈、啊，没有煲汤的。古代人喝的，尤其在中东地区，就喝酒。这个现代人们对于喝酒酗酒还是有点反对哈、啊。以前古代的人呢，其实那个酒的度数都不高。其实酒他们当时是一种饮料，好、啊、一种饮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葡萄啊，尤其是葡萄压完了，他们吃不完那么多，他们就要不然晾成干，要不然就压。压完了那个葡萄汁，那个保存起来的时候没法保存的。所以葡萄汁的保存最好的办法，怎么保存？就把它变成酒。那变成酒的浓度又不是很高，所以呢一般过节的时候有喜庆的日子就是喝酒啊。古今中外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，所以喝酒是一种的享受。但是这个人们呢喝酒什么时候喝？
吃饭
啊，
吃饭
高兴的时候喝，对吧？但是是不是只是高兴的时候喝呢？也不一定的啊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哎呦哇，你们都知道啊。是不是也曾经那个什么一下啊？这个就不好说了啊。所以你就发现高兴的时候也喝，怎么样？不高兴的时候也喝。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喝。那我这个人还是很少喝的哈、啊、尤其我在教会里边我是尽量不喝啊。人家说牧师喝酒马大啊，其实呢所以呢尽量在尤其在外面啊，不要那个绊倒别人啊。但是呢这个我虽然不太喝酒，但是我问那些喝酒的人，我就问你为什么要喝酒，每天都要来二两，为什么？他们说喝酒不一样，喝完了酒那个感觉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说怎么好？他说尤其啊，你要在外边运动，做这个运动的一天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回来以后呢，或者是工作了一天，劳累了一天，特别累，肌肉开始酸痛的时候，啊，所以呢，你能够回到家里边，冲个热水澡，完了再喝二两，啊，晚上再回去一睡，哎呀，舒服。早晨起来那个疲乏全都没有了。哎，我说这个倒是很有很好的道理啊，很好的道理。所以人生的追求就是吃就是喝，这是人们都愿意追求的。第三节讲到人的追求里面还有什么？还有戏笑。人们喜欢欢笑，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好多种电影啊。一种电影是剧情片，那种剧情的未必是一种的这个欢笑的，有的时候是悲剧收场啊。所以看完了电影眼泪一大堆啊。所以有的人爱看这种电影，有人说不行，我不爱看这种电影。要爱看什么啊？喜剧片，进去就开始哈哈笑，哈哈笑，最后说完了以后笑的嘴都累了，就笑完了。所以人们就追求什么？追求欢笑。那我们聚餐的时候谁也不会是一边聚餐一边哭哭啼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聚餐的时候都要讲一些笑话，一讲笑话大家开心一笑，所以高高兴兴的。人们追求欢笑。你早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 带着笑容进公司的。当然了，可能昨天晚上刚跟老婆吵过架，所以你虽然进去的时候还是带着沉重的心情，但是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怎样？强颜欢笑。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们都是这样，总要欢笑一点，要不然这个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。有这么个故事，可能你们也听说过，就是这个有一个心理学家啊，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呢就开门诊，有一些人有心理毛病来找他。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说：“我这个人呢，心里有很多愁烦，好，愁的我呢特别难过，我天天就是在这种忧郁里面，没有办法喜乐。”那这个人呢就跟他说：“那我看你还需要一点欢笑，生活里缺少了欢笑是很痛苦的。听说我们镇上来了一个马戏团，啊，那马戏团里边呢，听说有一个小丑，那个小丑一出场的时候，大家就欢笑声连天，所以你最好去看看他的表演。”那最后他怎么说？
就是你小丑。
哦，你们都听过啊。他说：“我就是那个小丑。”其实人生追求欢笑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心底里没有欢乐。第五节他在这里继续说，人们追求什么？人们追求歌唱。歌唱是一种心情的表达。如果你听你的太太在这个厨房里边一边做饭一边唱歌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哎呀，今天太太的这个心情真好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唱歌，这个是一种的心情的表达。如果他心情不好，你说他会唱歌吗？不会的了。所以歌唱也是一种人们的追求啊。哎，我有没有讲过这个我以前的见证？就是我去过一次卡拉 OK 的见证，没听过？哎呀，我这个在不同的教会讲到，有时候我也闹不清在哪里分享过啊，你们都没听过啊？哎呀，真的，那就跟你们讲一讲。这个年轻的时候啊，人都有年轻的时候，当然我现在也不算太老。当年的时候呢，做学生，学生呢考试结束了，结束了以后呢，大家说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一块儿去那个时代流行刚开始流行的这个什么卡拉 OK， 卡拉 OK， 这个现在还流行吗？你们也不知道了，我肯定这都没去过，但是我想你们曾经去过吧？没去过啊？哎呦。这个你别说，我还就去过那么一次。这个去卡拉 OK 呢，最重要的人们要上台去唱，有一个荧光屏，完了就对着那个荧光屏开始了唱。你知道每个人去唱的时候呢还要扭的啊，这个反正我就看他们唱的时候呢，那唱的有的人呢唱的还可以，有的人唱的呢是五音不全的，哎呀听起来很难过的，哎，但是呢他陶醉其中啊，所以呢他在那儿一边唱还一边扭啊，所以他那儿扭的时候呢，他感觉的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他自己就是那个歌星啊。所以呢他在那儿扭来扭去扭来扭去，那唱得非常尽兴。那最后的时候呢，到我了，到我说，他说你也得唱。我说我这个人不会唱的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很沉闷的啊，我这个人这个除了教会唱歌以外，基本上流行歌曲完全不唱啊，也不听的，所以你让我唱流行歌曲我不会，所以我说不行啊，就你们唱的我都不大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那个就把那个本儿啊拼命的翻翻翻翻啊，前面都是中文歌，后边呢哎有英文歌，哎呀我一看那个英文歌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英文歌我会唱的，你看完了以后呢，那结果呢，我一看，哎，这歌我会唱。你知道什么歌吗？你怎么知道？ 你是听过我讲过还是你猜的？猜的还真的就是奇异恩典。哎，奇怪了，那歌怎么在那里边？哎，我说我会唱这个，结果那我就站在台上，那奇异恩典不能摇的哈，啊，这样唱那个，那这这这样，完了看着字幕就开始唱，啊，小时候学过，所以你知道唱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底下掌声如雷啊！啊，就唱了这么一次。所以我从那里边就可以感受到，其实人们喜欢歌唱，为什么喜欢歌唱？因为想象自己就是那歌星啊。所以人们为什么去爱参加这什么综艺节目啊，什么歌唱会啊，啊，你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形容那个歌星演唱会，叫做什么？上边是一群什么？啊，疯子，下边也跟着那儿摇，一群什么傻子？你们也知道啊。所以呢，还美其名曰，现在还有个名词儿，从英文翻译过来叫什么？粉丝。开始我还不懂，怎么还粉丝粉条？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哎还不懂，所以人这个他们人家还他叫粉丝，这个叫 fans 哈，就是从英文这翻译过来的。所以呢，哎，人生的追求就是这样，这是人们的追求，在疯狂，在喜乐，在欢笑、吃喝之中宣泄自己的感情。有一个广告这样介绍，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广告介绍一个杂志，叫做《生命杂志》。这个你知道啊，现在这个电脑的时代啊 ，Internet， 大家呢很少订报纸，很少看这个买这个纸的杂志了，所以很多出版社呢慢慢都开始关门了。那这个杂志社呢就觉得，在这个最后关门之前再拼搏一把。所以呢，他就有一个促销活动，在这个广告里边呢，特别呢有一个促销。好，那广告词的最后有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：这个广告叫《生命杂志》，所以呢，他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：他说 ，Enjoy life at half price。那就是如果翻成中文叫做“享受生命”。哦，或者叫半价享受生命，那这正好叫生命杂志，半价享受生命。听懂了吗？哎呀，这个讲东西不能够讲太清楚了，稍微有点哲理就比较好一点啊，大家引起深思嘛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享受生命，但是没想到我们所享受的生命的东西都是半价货。这就是我们的追求。但是智慧者有一连串的劝告，首先他的劝告就是正相反。第一节他在这里说什么？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。以前的人抹膏油，好，中东地区的人呢跟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，那个地方的人非常干燥啊，非常干燥呢，这个皮肤呢就很不舒服，尤其这个洗完了澡以后，这个沐浴更衣以后呢，这个非常干，好，不像我们中国都很比较湿润，所以干燥的地方的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用那种橄榄油，橄榄油是很好的东西哈，它那个东西呢涂在这个皮肤上不会黏黏糊糊的，啊，包括他们洗完了头以后，头发呢什么抹一点点这个橄榄油，啊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啊，中东人。所以呢，有的人呢，他们在家里呢，如果那个橄榄油呢，再加点香料，啊，香喷喷的，啊，抹在上面，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在这个中东地区，高油有很多的用处，可以像旧约里圣经里是一种崇高的尊敬，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包括耶稣被高抹，那是一种崇高的尊敬。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叫平常生活里身上的涂抹，还有一种在中东地区很奇怪，他说人死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埋葬在棺木之前，尸体包裹之前先要涂上一层膏油。好，那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为了防腐啊，还是为了什么，反正要涂上。其实他在这里边讲到的应该是讲的最后一种，他说名誉强如死后涂抹在身上的膏油，你的膏油再贵重，人都死了有什么用，还不如生前的时候有一个好名声呢。所以他在这劝告不要等着死了的时候才那拼命涂抹那个好膏油，贵重的膏油，而是在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名声。第二节他继续一个丧礼的话题，他说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中国人呢特别这个忌讳，特别不愿意提死字，对吧？啊，特别不愿意，尤其在过节过年的时候不愿意什么有出丧的事啊。你的邻居家里正好有人出殡，那是不是你出门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啊，绕着圈走啊，那谁能愿意往他们家去。但是传道者不同，传道者在这里特别讲说往遭丧的家去，如果那家有丧礼最好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。那个意思在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去了丧家，你看到死的人对你人生的选择是一个提醒啊。因为人终有一天面对死亡，因为你要面对死亡，所以你就需要思想我怎么样过这个还没有死之前的人生。你会思想，但是你往宴乐之家去呢，宴乐这愚昧的人的宴乐，只知道快乐，寻找那种不知道为什么的快乐，而是从来不会思想死亡就要发生。第五节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责备是一种对比，智慧人、愚昧人、责备、歌唱、笑声、爆声，这都是在这里强烈的对比，这是传道者的劝告。第七节到十二节智慧人还有一些一连串的劝告，不要勒索贿赂，要存心忍耐，不要急躁发怒，追求智慧的人生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忠言逆耳，什么良药苦口。这个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年长的父母啊，这个年长的呢就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虽然那孩子也都不大不小年纪了，但是呢经常还要跟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啊，你看完了就不断的唠叨，对吧？那儿女呢，妈你别唠叨了。最近我还碰见一个，他都已经退休了，60多岁了，退休了。完了他说我那个妈呀还天天冲我唠叨呢，他就跟他说妈呀你女儿都60多岁了你还在这冲我唠叨什么，我都做祖母了这样。但是那个老人家就是一天到晚的说什么我这是为你好，对吧？所以呢一般的人都不太愿意听。好，所以那天他就跟我在谈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说这个东西也是很难的啊。这个老人家尤其中国人父母呢，这个爱儿爱女亲切，所以呢一般的都特别爱这个说两句 但是有的时候现代社会，尤其这个现在哈、啊，现在这个住在美国，我们也有时候要注意一点啊。其实呢，老人家们呢，你就记住了，好、啊，我有一个这个我自己创造的名言啊，就是老人家们呢，就是顾问，懂了吗？什么叫顾问？顾问顾问，顾而不问，听明白了吗？哎，顾而不问，你只是呢就帮着忙就好了，没事儿，别问。等那个孩子问你意见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开始，我告诉你，一句顶一万句，你就只讲一句好了，把你深思熟虑的那一句话讲出来，啊，他回去就想半天，完了就悄悄的照着你说的去做了。你说这样多好。你要是说你拼命讲那一万句，讲到最后他就死活他就非得不照着你的做，你说不对，没用。所以顾问顾问，顾而不问就好。但是人还是要听劝告，有的时候不听劝告追悔莫及呀、啊。这个前一段时间，这个我碰到一个弟兄，你知道，这个在教会里服侍呢，有一个很麻烦的事。你们的牧师呢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啊，这个我们差不太多哈，都是比较年轻的传道人。年轻的传道人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比我们年长的，他如果家里边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不好意思跟我们这年轻的传道人讲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。你说跟一个这个啊，像我弟弟一样的那么一个人讲我这个跟老婆吵架啊，这个事不好意思讲。所以呢，我就发现我在教会里大部分都是那种跟我同年龄的，差不多跟我年纪的，或者是比我年轻的那些啊，就是家庭，他们有什么事都跟我讲啊，所以就什么都是告诉我啊，告诉我，所以这家发生什么事我都差不多都知道、啊、那些年长的不好意思，除非那事都闹得很大啊，那才没办法再跟我讲。好、啊，那这个弟兄呢，那当然他们家有很多的事情啊，那我也帮他们家处理了，他们就算熟了，人熟了呢，慢慢呢，这个还愿意跟我讲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这个中午跟你吃个饭好不好？”你说这个找牧师吃饭都一般都有事儿啊，所以你们经常找他吃饭一下。那这个牧师呢就说好啊好啊好啊，他就下班了就在他公司旁边呢，我就开车过去啊，坐在那儿，就是两个啊大男人坐在那儿，就是叫一点点一碗面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一聊。那吃的差不多了，他就开始唉声叹气。我说怎么了啊，怎么了？他说哎，这个老婆啊太太这个麻烦得很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讲了一大堆。那我说这个什么，那你就忍耐吧啊，不行的话这个上点神学院的辅导课啊，那个学习几手啊，能够处理婚姻问题的啊，那不就好了一点吗？他说是，当然是了，当然是了，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的。他说啊，不是今天才有的，我们结婚以后很快就有了，直到今天呢。他都差不多快60岁了，50多岁了，60了，直到今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都有那种想法，干脆不行就算了，跟他那个什么。哎，我说不可以，哎，你是基督徒啊啊，你在教会里好多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对，跟他们讲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当初啊，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双方的父母都说我们俩人不合适。哎，不是一方啊，一方父母是可能看不起对方，但是双方父母都说我们俩人不合适。结果我们俩人就是不信邪。”就说不行，我就要给你们两个，给你们这个这些父母们，就是这个看，所以我们两个最终是结婚了。他说：“你说我当初我 为什么怎么想的呢？完了，我就听他这么讲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，这个脑子里想出来一个词儿，就跟他说了，嗯，如果当年你们听从了你们当初两个边父母的劝告，没有结婚，那到今天你一定会遗憾终生，死不瞑目。哎，对，我说对不对？其实人就是这样，人呢不听劝，最后呢又后悔莫及。传道者劝告也是这样，他劝告别人选择一条的人生道路，虽然充满了愁苦，但是这一条人生之路带给人生死。选择的目的是怎样？13节到14节就告诉我，选择的目的是思想人生的意义。13节说，因为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改变，神使委屈的谁能变直呢？那个委屈的不是在这说的一条铁条哈，弯了以后可以打一打把它变直了，不是的，那树长弯了那就是弯的，你非得要拉直了一定会怎么样？会断的。所以他说，神使委屈的谁能使它变直呢？人生就是这样，你若是听着劝告，就会思想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改变。人们以为喜乐是神的祝福，患难是神的咒诅，但是义人也遭遇患难，有的时候恶人喜乐还特别特别的多。14节特别在这里讲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，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人们说哪一样是最好的。这样的劝告是为什么？这样的劝告就是让人们寻找生命背后的主。因为人生要遭遇很多的事，人因为遭遇了很多事，就会思想明白人生的短暂，能力的微小，就会再一次的思想人生的意义，就会对自己所要选择的道路发深省，来思考自己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。耶稣也曾经讲过相似的话，他劝告听众们，劝告信徒们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耶稣劝告人们走一条窄路，但是这条窄路带领我们走到永生。人生就是一种不断的选择，不要人云亦云，要自己思想。但是你会说，人生是不断的选择，但是人生所遭遇的很多事，有的时候由不得我们去做选择。有些事是你不想遇到的，尽量避免的，它会临到你的头上。你说这种办法由不得我选，那我怎么去面对呢？人生经常有心痛和失望的时候，恋爱失败，病魔缠身，达不到人生的目标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家庭婚姻破裂，马上动手术的检查报告， 如果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当然你会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呼求说，神哪，为什么让这些事临到我的身上？你或许不明白，但是主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你对这件事由不得你选，人生的遭遇不可选择，但是你可以选择怎样活着。你遭遇这一切事，你可以选择怨天尤人，都是你们，想当年若不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今天这样，埋怨父母，埋怨别人，都是老板，都是谁谁谁，都是他使我今天这样，怨天尤人，最后没得怨了，都是上帝使我这样，怨天尤人。你可以选择这样生活，你也可以选择信靠的生活。虽然我面对苦难，虽然我面对病痛，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意思。神没有把天色常蓝的天气赐给我，但是神有一个应许，就是在人生的路上与我同行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是与人同在的神，与人同在的主，这是他的应许。我抓住这样的应许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们愿意不愿意用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？若你用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你的选择就是走一条窄路，虽然崎岖，虽然艰难，但是带领我们走到永生。更大的祝福带领着我们，虽然我们有眼泪，但是神把天上来的喜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从心底里发出欢笑。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在神的面前蒙福蒙恩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把我们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。虽然很多的事由不得我们做决定，但是主啊，求你的手亲自带领我们，愿意做一个决定，那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用信心来跟随你，紧紧地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，心里会迷茫，求你给我们信心，坚定我们，坚定我们跟随你到底。终有一天我们会见你的面，在你那里享受那永远的福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